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有着三朝帝师之称的王沪宁又活跃了起来。随着中共接近二十一大，又面临着人事换届洗牌的时候，王沪宁的角色反而又变得重要了起来。二十一大是中共人事最难预测的一届，习近平铁定是要留任的。王沪宁他由十九大以后的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在二十大以后呢转任全国政协主席。本来这是一个逐步卸任安排的节奏，但实际上王沪宁比习近平小了两岁多，如果年龄限制完全被放弃的话，既然习近平可以留任，那么王沪宁也没有必须要卸任的压力。也的确，这位帝师最近肩负着新的重要使命，他接连出访朝鲜和去西藏视察就是新使命的体现。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在海外评论圈对王沪宁有个评价叫做佞臣。啥叫佞呢？他就是指口才和思维都很敏捷，善于逢迎谄媚啊，是靠拍马屁获得皇上提拔的这种臣子。那么王沪宁，你纵观他的一生，的确当得了这个佞字，因为他虽然是个学者，却从来没有学者应该有的对世界的独立看法。领导的看法就是他的看法，他的任务就是编出一套思想，再署上领导的名字，让领袖的头上大放光芒。所以领袖的性格是什么，想要什么，他就得投其所好，编出带有领袖个人特质的那种不灵不灵闪金光的学说啊。至于说这些理论是不是彼此矛盾彼此打脸的呢，啊，那他就不管了。王沪宁的确有这个能力，领袖需要什么他就能够编出来什么，而且头头是道，自圆其说，所以每一任领袖都需要他，他就稳坐钓鱼台。领袖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是三朝不倒翁。比如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王沪宁为江泽民量身打造的。江泽民是海派，他认为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内部更加多样化，应该吸纳进更多的阶层，所以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里的精英啊，江泽民主张也该吸纳他们入党。而习近平这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王沪宁为他量身打造的，虽然名字叫新，但是内核是旧的不能够再旧，讲的是党性纯洁，是回归初心。那既然共产党回归初心，就得坚持他的无产阶级本质啊，就不应该把资本家吸纳入党，那么这和三个代表就拧上了。又比如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主张的是中国应该走市场融入的道路去和世界接轨，而习近平是倒回来啊，想走内循环与世界脱钩。这两套互相打架的思想又都是王沪宁给炮制出来的。江泽民崇洋啊，说话里面经常夹杂着英文词儿；习近平是党粹民粹，是个土包子，一个喝咖啡一个吃大蒜，怎么看起来他们都应该任用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也的确如此，他们俩的班底是完全不一样的，只在一个人身上有例外啊，那就是王沪宁。江泽民和习近平用了同一个化妆师王沪宁，而且这个化妆师吧，还偏偏把性格迥异的两位老板都伺候得很开心，都让老板觉得这个化妆师特别懂自己。所以王沪宁不仅是一个善于逢迎谄媚的佞臣，而且是极品的佞臣。他不仅是花言巧语哄得主上很开心，而且他的确有持续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具备着一般佞臣不具备的能力。那么当下习近平又到了需要用特殊人才发挥特殊作用的时候，那么请问这个时刻王沪宁发挥着怎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呢？啊，先卖个关子，这个问题留到后面来解答。咱们先来看一下三朝帝师王沪宁是怎么走到这么特殊的一步的。王沪宁对江泽民对胡锦涛的重要啊，这里咱就不提了，咱们就讲一下王沪宁对习近平到底有多重要。其实这种重要性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王沪宁就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了。习近平在那个时候的班底啊，可以简单的称之为一只手加一个脑，因为在第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中，习近平连半壁江山都不到啊，所以还说不上两只手。他那一只手呢，指的就是王岐山，是他反腐夺权的盟友啊，这个手是打手的手。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呢，也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搭档，当时总理是李克强，另外还有几个大佬是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和张高丽啊，都是江派， 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是少数派。那个时候的王沪宁还没有进政治局常委会，他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是干啥的啊？他是一个政策的幕僚机构，他的主任没有担任过部委的主官，也没有外放担任过地方大员，所以这个主任的职务他是有天然的天花板的。在王沪宁以前呢，历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只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到了王沪宁这儿，居然做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已经是一个特例了。但是王沪宁还有更大的突破，就是来自于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啊，简称深改组，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什么山口组啊，那当时叫这个名字。2018年这个中央小组改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了，而王沪宁就是这个小组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主持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也基本上是从这个时候起吧，习近平所有的千年大计和战略上的大规划都可以说是出自于王沪宁之手。什么雄安新都、一带一路芯片大基金，以及后来的国际国内双循环、什么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大词儿啊，让习近平觉得特别有千古一帝范儿的那种词儿，都带有王沪宁捉刀代笔的强烈痕迹。也是从2014年起，王沪宁明确成了习近平所需要的一脑一手里面的那个脑。他对于习近平能够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而当年那只手呢，王岐山反而现在处境不妙，他自己的手下接连受到整肃，他本人也有可能被抛出来当替罪羊，但是王沪宁还稳如泰山，甚至得到了更加破格的重用。不得不说王沪宁是把为老板打工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也是从2014年起，王沪宁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不仅是政治生命，两个人的家庭关系甚至还有了一定的交集，而这个焦点呢，就是汇集在王沪宁的新任小娇妻身上。王沪宁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婚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里还得专门介绍一下。王沪宁一共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在文革期间，他上大学之前就结婚的，但两个人在王沪宁大学毕业之前也可能是刚刚毕业不久就离婚了。王沪宁是在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的，但是他并不是从本科读起，而是由于成绩很优秀，被国际政治研究专业直接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他和第二任妻子周琦的结婚大约是在1983年，那个时候周琦也是刚刚硕士毕业，两个人就双双留校任教，同时喜结连理。所以时间倒推回去，王沪宁和他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时间应该是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或者刚毕业以后不久。他的第一任妻子外界不知道任何背景资料也不知道姓名，估计就是非常普通的工人或者市民背景，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给王沪宁提供任何职业和学术上的帮助。王沪宁进入复旦之后不久刚刚完成了第一步的阶层跃迁，就和他的原配夫人离婚了。第二任妻子叫做周琦，就说得上是王沪宁的外挂了，在学术道路上给了王沪宁很大的帮助。根据认识两个人的复旦学者后来回忆说在两个人还挤在狭小宿舍的时候，就经常就一个话题辩论到深夜，这种高频率的碰撞是极大的活跃了王沪宁早期的头脑。1988年王沪宁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待了半年，回国以后就写了那本让他声誉鹊起的书，叫做《美国打败美国》。他的妻子周琦就从自己的专业视角为这本书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还做了校对润色很多具体的工作帮助他完善。那这本书呢，也得提一下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上也就是今天中共对付美国的战略。怎么叫做美国打败美国呢？就是利用美国社会阶层间的裂痕，放大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在这个缝隙当中去找自己的同路人和代理人认知作战和金钱渗透双管齐下。还不止如此，包括利用美国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圈层去找中共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还利用美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去打击中共的敌人总之呢，就是要慢慢从内部玩坏美国。那这套打法的核心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周琦对王沪宁上升的助力是全方位的，他既是王沪宁思想和学术上的陪练，帮王沪宁练就了过硬的本事，同时在人际关系和上升通道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周琦的父亲，也就是王沪宁曾经的老岳父，担任过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啊，你说这个关系够过硬吧？而且他老岳父负责的还是国际政治情报分析这个领域的，而王沪宁夫妇就是搞国际政治研究的，那有这个老泰山老岳父在，那当然他夫妇俩参加高规格的会议，还有发表文章、出国访问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层关系在1989年以后就显得尤其重要啊！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阶层普遍不信任，那王沪宁有这个老岳父罩着，有政治上绝对可靠这层金钟罩护体，王沪宁才能够接连发表什么新权威主义之类的文章，引起高层的注意。如果王沪宁一开始就被划入了政治上有待审查这种名单，那么他发表文章就没有那么顺当了，他本人也不太容易参加非常敏感的智库会议，他的文章也就不那么容易被递到中共高层眼前了。但是尽管王沪宁的职业发展得到了他妻子家庭非常大的帮助，两个人的婚姻还是在1994年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这一年周琦被调到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王沪宁是在1995年也被调进了中南海，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政治组组长。这个时候可以说王沪宁完成了他人生当中第二次阶层跃迁，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复旦书斋走进了政治圈。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政治组组长是正局级，其实已经跨越了体制内中层干部的门槛了，再向高官过渡了。很可能还不止于此，王沪宁此时很可能还兼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事务委员，这个职务是享受副部级待遇，而且经常在具体任务上负责协调全市的工作。王沪宁后来出过一本自己的日记，叫做《政治人生》，当中就透露他在1995年调进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其实就已经获得重用了。整个1994年的夏天他人都在北戴河啊，干什么呢？是参与起草中共第14届四中全会的文件。1994年江泽民从自己的老巢上海选拔了一批亲信进入中央，王沪宁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智囊被挑中的，进入了江泽民的眼帘。所以1994年到1995年是王沪宁的上海之年啊，他既出身于上海，同时这年又被上调进了中南海。人家是下海下的是山海，他是上海上的是中南海，是这么个意思。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阶层一跃迁，第二段婚姻也走到头了。1996年他和周琦黯然离婚。王沪宁的第三任妻子叫做肖嘉玲，也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比他小了大约10岁。两个人在1998年结婚，这个时候的王沪宁已经升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是副部级，和他当年的老岳父是一个级别啊。那么前期家庭能够给他提供的人脉关系基本上也就到头了，今后就得靠他自己了。那么这第三任妻子比他小了10来岁的小娇妻呢，也就是年轻一些啊，也许漂亮一些，除此之外没有太特殊的背景。王沪宁第二任太太周琦的照片现在在网上还能够查到。而肖嘉玲呢，虽然也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在职教师，但是学院的官网上只挂了一个她空的头像，并没有露出真容，所以我前面才说也许漂亮一些啊，但是不是呢并不确定。但是王沪宁的这第三段婚姻关系也没有一直维持下去，2014年他和肖嘉玲又离婚了，请注意是2014年，是王沪宁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那一年。在这一年他又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跃迁啊，也就是在同一年他和第三任妻子也离婚了，离婚离得很低调。王沪宁离婚之后马上又结婚了，这第四任妻子啊是最神秘的，没有公开的身份资料，王沪宁外出活动也从来不带着这位太太，只知道他是中央警卫局负责后勤的一名工作人员，比王沪宁小了将近30岁。王沪宁换了四任太太是一个比一个小，这个小王太太是山东青岛籍，所以外界普遍猜测小王太太的介绍人就是同为山东人的彭丽媛。前面说王沪宁和习近平生活上的连接就是在这里，彭丽媛是他第四任婚姻的介绍人。那这种猜测没有实证，但是呢非常合理，因为这个中央深改组啊，他2018年改名为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是习近平架空国务院的一个重要机构。那么 担任这个深改组办公室主任的人，就像是蔡奇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样，他也得是一个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而这个角色选择了王沪宁，那也就说明这两个人的确是有一些超越表面层面的纽带。要知道习近平对王沪宁并不像对蔡奇那样知根知底，那两个人的纽带是怎么来的呢？偏偏在这个时候，你看王沪宁的小娇妻又换人了，恰好也是山东人。而彭丽媛呢，早在习近平当太子爷的时候，就在暗中为习近平物色自己的班底了。那这个时候他出面牵线搭桥，用介绍婚姻的方式来拉拢王沪宁，这个推理的思路就相当合理了。你要问我是怎么知道彭丽媛为习近平干了啥的呢？我们在以前几期节目当中有介绍啊，这里就不重复了。2014年又是个什么时候呢？是习近平拿到实权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和江派摊牌，又和共青团派图穷匕首线。在2014年，他扳倒了江派大员周永康，所以是和江派摊牌，又通过中央深改组这个机构架空了团派大将李克强，所以是和团派图穷匕首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夫人彭丽媛出马为王沪宁当婚姻介绍人，可以说是正当时机。而在这个阶段呢，王沪宁是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跃迁，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看起来呢，他是非常识相的抓住了时机，加入到了习近平阵营这一边。当然你要查另外一些资料来源，对王沪宁婚变会是另一种解释。比如说他和第二任太太周琦离婚的原因不是王沪宁变心了，或者政治上又投机了，怎么回事啊？他会说是由于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王沪宁上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后过的是高度封闭又高强度的生活，所以和太太聚少离多，两个人没了交集就分了。你也许查到的是这种解释，你要这么解释一段婚姻的破裂还行，但是老王怎么阶级一跃升就换老婆呢？这种事情连续发生四次，你就很难用什么情感纽带、生活纽带的原因来解释了。所以王沪宁除了三朝帝师这个外号之外，他还有一个雅号叫做三朝渣男，而且还是学术型的渣男。好，让我们现在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王沪宁当下他的角色比以前更加重要了呢？这也是他率团访问朝鲜的原因。咱们节目开头播的央视的画面是他和金正恩两个大头平行切换，你是看不到会场全景的。而朝鲜的官媒朝中社却发了这样一幅照片，你看在这张照片中，金正恩是坐桌子的一边，只在他身后配了一个翻译，而他是单独一个人面对的庞大中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齐齐的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这种对比被一些媒体称之为羞辱式的接见。请问谁才是天朝上国呢？中共代表团看起来是众星捧月一般捧着金正恩，这是中共央视和新华社绝不会给你看的照片这是训话式的接见我也把它称之为上课式的接见。看起来呢，金正恩是把自己摆在习近平的位置上，是把王沪宁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全都看成了自己的手下，他可以和习近平平起平坐，但是绝不会和王沪宁平起平坐的。而且中共的代表团也接受了这种礼仪安排，看来王沪宁此行真的是有求于金正恩。我们之前的几次节目讲过中共访朝战略收益低风险大，直到习近平的前两个任期都是不怎么待见朝鲜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待见了呢？王沪宁的角色是理论分析师，他率团访朝肯定不是主要去谈经贸谈军事的，那他是去干什么的呢？我多次节目当中都有这个判断，就是中共现在和朝鲜走得这么近，主要有求于朝鲜的就是向朝鲜取经，学他的经验。而这次王沪宁单刚访朝正好是证实了取经这个判断取什么经呢？现在朝鲜对于中共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在经济变差以后，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条件下，到底怎么样维持政权不倒，而朝鲜在这方面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朝鲜经济总量领先于韩国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被甩得老远，直到1960年代韩国那个汉江奇迹起来以后，才慢慢追上了朝鲜。而朝鲜生活的绝对困境倒退回1960年代以前， 是起自于苏联解体以后，朝鲜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灾害，又因为发展核武器受到了国际的长期孤立，才导致民生大幅度恶化的。然而就是在民生大幅恶化的这30年时间里，朝鲜却完成了三代人的权力交接，从金日成到现在的金正恩，而现在第四代那个小胖妞金主爱都已经就位了。那么在民生倒退的巨大压力下，怎么样维持权力稳如泰山呢？这就是现在中共最需要去向朝鲜学的经验。朝鲜呢是有个精神原子弹叫做主体思想，王沪宁这次率团取经，以他那个三朝帝师的头脑，估计他是领到任务了，就是回国以后也要编出一个啥思想，学习朝鲜宣扬的那个什么苦难的行军，为未来的艰难岁月提供精神上的支柱，现在得做这个准备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就以观后效。那今天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谈到的彭丽媛在习近平的人事安排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往期节目有谈过，我现在把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一步观看。那谢谢各位，咱们下回接着再聊。